这一章
我来和大家交通以前呢，稍微叙述一下。本来这个以赛亚书啊，开头这一章是多而又多。那么我先说一下，这次我和大家一同来读以赛亚书啊，我就有一个负担，我想慢慢的在聚会里边、交通里边，大家就会明白了。那么我们总结来说一句话，就是说，2600多年，大家都在读这卷书。我们可以分几类，来看一下大家怎样读这卷书。第一类最普遍的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来读历史书，那大家就收集各样各样的材料，无论是翻译的准确啦，无论是有关的资料，就这样来读，是写的都很厚很厚的书，那是这第一类的啊，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我们可以说他的选民来读以赛亚书，因为在当时时代神心里指示是以赛亚，所以神借着以赛亚向他们说话，所以他们一直传递下来，他们要读这个杜特之士所写的书，这样能够借着这个知识把神的心意读出来，在悖逆的百姓当中总要能拯救，怎样能够持守应许，得到神要他们看见神给他们荣耀的盼望。有第二类人是这样读，那也是神的子民。第三类的人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一般的信徒，一般的信徒读这是以赛亚书，是先知书之一种一类。那当然呢，以赛亚他独特一面要读啊，结果这一般人也是相当的功夫来读，发现这本书是独特的一本书，那看见了这个先知书是先知书中的先知书，为什么这本书里边说明了福音，所以叫这本书叫做先知书中的福音书。那他们特别提出来讲到弥赛亚这个主题，讲到弥赛亚怎样带下来救恩，成全神的应许，那么也带下来荣耀的盼望，讲到弥赛亚国度这样说。那么我们和一般信徒多半都是在读先知书，这是先知书中的一个先知嘛，咱就读。我们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另外的读就是基督徒，基督人怎样读这个这个以赛亚书。我为什么强调幕后这一类人呢，或者是我们呢？因为我觉得2600年读这本书，读了半天还是这个书是书，还是人呢，不过多知道一点实在是我看了好多书好多的人来写书，好多人来交通，所以我们做的幕后一点是讲到基督人，是基督徒也好他来读的书。这个基督人我们稍微说一下，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的圣徒来读这本书。他怎样读这本书，不单知道当时时代怎样向百姓们讲话，更能够认识基督在我们里面来怎样认识神的话，怎样认识神的心意、神的作为、神的拯救，也能够说出他今天的见证。我为什么这么重来这样来说呢？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试金石，也是一个镜子，照一照我们到底我们主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活这一卷书怎样为我们里面地主做见证。主耶稣说圣经为他做见证，既然主住在你里面，你这本书应该给你做见证，你也是这本书的见证人我们是这样来读。当然我会遇见这种情况，把第十历代圣徒读经的所以行得亮光 都可以我们提出来。但是我在这里啊，刚才我们已经读完了一章，本来我想开头的话先不要读，先讲，我就觉得应该先读神的话。那么第一章呢，里边有两个点我提出来，一点呢讲到以赛亚的末世啊，那么这个词呢，也是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末世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 vision 它讲到意象，那么有人说是启示，我们讲末世，我觉得末世很好，因为一个先知他受神托付来显明他的知识，来向百姓做见证，属灵界的事物都不是用时空事物能表达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这个先知他就照着运行的感动，他就能够用言语、用图案、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神给他的感动，我们这就都称为末世。那启示呢，是指着神直接的传递，神说一句话说一句话，神给这个图样就一个图样。那么这两个好像我们有这样的分辨，有这样的不同，但是据我自己的认识来讲都一样的。为什么都一样呢？因为他另外一个领域，神根本没有长个口说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天上根本没有什么形象的，他的为你的缘故，为了我的缘故，我最适合这一个图案能够表达我的心意，他给你这种图案，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本书很奇怪，就讲末世是最适合不过的，所以也能包括的你所的意象、你所的启示、你所的一切都包括在内了，所以就打破这个界限，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词，所以我们就不会突然的来读以赛亚书，这开头几句话那真是使我们招架不应，不太懂这么好的一卷书，这么有名的一卷书我们稍微说一下，很多人把以赛亚书所名称为圣经中的圣经，因为它是66章，就是66卷，每一卷就配的一章，这恰到好处。那么可见大家很重视这本书，就是他个人以赛亚来说呢，在古代的这个选民当中来看，那是非常崇高，仅次于摩西，因为他这个人他在神面前的那种显明他自己执事的身份。那么第一来说，他的家世那个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爸爸就是第九任亚麻谢的堂兄，那么他也是这个皇室皇族了他是算侄子哈，那皇族了，因为皇族的缘故呢在古代人来讲，就能看见他家世的高贵，以至于教育，以至于经历各方的环境的配搭，那可以说在人的这方面条件相当优越。那么再加上更重一点呢，他蒙召，他看见神的荣耀和全能，所以他的话语就能够有力量来为他自己传的信息做见证。那很多在个人方面，我会这个不要单独来讲，那也花很长的时间和篇幅，所以我就顺着这个讲这个我们这一章的次序能够加进来。所以他所得到末世呢，大家就是前一段我们读的前一段那几节，我们就能够有一个评语来认识。以赛亚这个本人那是很多了，我们慢慢的用这一章来慢慢认识他的知识。那么以赛亚书这本书，我们就从这个词这个好像讲到末世，所以我第一次读这卷书，我觉得这是贸然的很。我不说我，很多人是这样写，甚至大作家都是这样写法。他说好像开头这一段呢，是写到神的震怒，神的愤怒所以神的震怒神的愤怒，所以愤怒到一个地步，所以你们这些选民呢这个 老爸向你们发脾气了啊，所以你们这些不如，不要说人，你不如畜生，不如畜生，不如这个牛啊，牛还认识草了，这个骡子、驴的这些都认识这个，那是那个喂食物的那个，我们觉得，什么？喂巢也认识它，喂巢的地方也知道喂巢的喂食物的主人，这样好像说到一个地步，就是你这是人不畜生啊，这样的忘恩负义悖谬啊，这样讲法非常的愤怒啊，有人说震怒这个词，用这样的描述开头。但我觉得这一卷说这么荣耀，就文学来讲高超的结果都非常好，那圣经的启示也是非常的高超完美，整个整卷的福音书哈非常清楚，我们会讲出来，那也会讲到他的思路啊，也相当高格调的，也他的一切的作为，这个一切呀都是超凡的。那么怎么这样开头啊？这是不明白。后来讲到末世，哎呀，我就打开了。哦，这是个不是讲到这个当时他要说的那个背景，他用末世的方式来整体来说出神的感叹。那这个我当时还是不清楚这卷书，很多都是讲到愤怒，这个老爸来骂这个爸爸养育儿女，你要忘恩负义。你背逆这样的光景，败坏的光景，甚至不认账了，不认输，疏远了，这样的都讲到离弃的父亲，所以是不会做父亲这样的情形，那么大家就发挥起来，哦，我们这些儿女们都背逆对父亲不孝那么学生对老师也是背逆，工人也对工头背逆，所以老师这是上下做君臣的对王也是不忠，都是这样发挥说骂了一顿但是我这往下读，我们刚刚第一章读，我把我的感动说出来以后，我们读的那个对章节的认识，次序认识就不同，因为你的好像你感动的灵，好像那个话语的那种启示的味道就不一样。那你看这一章我们用度过，大家有点印象，他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管教，那我就说这个人一定是神经病嘛，那么这样管教他不麻木了这个一再的管教，那一再的犯罪，一再的累犯，他是讲到累犯，那他用这样的话启示来告诉我们，我自己对性格和我自己看过这些写书的人都有个讲说明什么呢？人性啊，说明的人性就是这样。那既然这个人性是这样，就着我这种性格来讲呢，那快刀斩那个马，快刀斩乱麻，就一刀切齐吧。罪的公价就是死，就好了，结束了。怎么还要屡次再次再三呢？就结束了，就不必了。所以这个儿女已经完了，没有用了。现在的人就说的断定父子关系了，就结束就好了。个人的他没有就要雄不可雕也，不再下功夫了，不再。他再屡次，再屡次，再屡次，再屡次。哎，那我就马上醒悟过来了。所以他讲末世给我们就判断了，不是震怒，请大家注意，现在我不是反对这一讲，不是愤怒，不是震怒，是一个什么悲痛伤心，他是满了除了满了爱，是除了满了爱，所以说我打你一次，我希望你赶快悔改，你不会改，你再来我不能不打你，还希望你悔改，所以他是这样的为父的心肠，是一个同爱同打，并不是一个震怒愤怒，这种光阴就是说所以你这种该死人快快去死结束就好了，不是这样，他还乐意说你，他说嗨，他不讲的嗨吧，他嗨，他在替我们惋惜，他说为什么 你还要我再打你呢？我打你不是要把你打死，我打死就不要打，第一次就解决了，就还一再一再的。所以这个这样的光景，我不想应该用这样的灵来领受啊、这一片信息。他完全站在爱的里面来对待一个孩子，不管孩子怎么养育长大忘恩负义，那么他总是不失去他爱的原则，所以他就照着他的允许必定成全我们，让我们来承受这救恩，将救赎显明出来，能够成为我们的恩典，救赎坐在我们身上就成我们的救恩，因着救恩就能活出他自己心意，满足神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工作。所以我这一点呢，就讲的末世给我一个感觉是非常好的。讲的不讲这话，我们实在是琢磨不定，我们就那个死定了一件话，说神像指令发脾气了，愤怒了，这个好像那个震怒一下，好像说你这个败坏该死的快快死结束了，是这样的观点。不会的，一再一再。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他为什么用第一段的话来描述整体的原则呢？很多人这一段大家是读出来是做一个序言的开头，那为什么用这样的序言来开头呢？所以我就要注意到另外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说辩论，大家知道有他说我们十八节来讲，我们必须辩论，你的对象朱红必变成雪白。这个我在这一次我和大家交通一下，我一直注意到这个辩论，为什么这样？有两点，第一点让我们对救恩的踏实，第二点我们认识撒旦的诡计，第三认识我人性，第四知道神的作为。那么特别第四点是我多年来一个困扰，就是对神的作为好像就是一条线，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实际神的作为都行其事，性遂极性主万事的主。比方今天我对大家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不管你在属灵的经历上多老练，不管你的启示的光多大，我今天都愿意切一个起跑线，从今天跳到一个新的境界，要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个认识。我一定说你有你的道路，他有他道路，他有的看法，你有你的经历，你有你的认识。不，我不是这样。这也是这本书给我很大的一个好像一个搅动，给一个改正。所以今天大家都站在一条线上，开始踏出第一步，都是新的。我相信圣灵要做的工，今天我们都成为一个新人今天同样在我们恩典同样成为新造的人，同样能够看神的话在我们上成为真实，我们的那个认识这个话在我们的他所给我们的度量能看得透亮透视，这样的情形我为大家祷，我自己也是这样，是我为我祷告说要我自己吗？我实在是这样，我感谢主。这个怎么是说选的这件事，我当时就想哎呀，主再叫我读一遍，我再叫我再读，那我相信我一定要好的蒙恩，是这样的情形。好，那我们现在还是照着这个圣经这次序来说，那我过去一直一般的讲解都把这几个王的世代应该给大家温习一下，我想点点水就好，点到就到，也不要说的太多，那又变读历史书，变得读这些书。那我为什么这样讲，也可能帮助弟兄姊妹是对这个这一章好像有一个引导，但是我不太着重这些。为什么？这些你明白了是很好，但是我明白就是你在这里要蒙恩吗？好，你所蒙的恩典是什么呢？是神的作为我今天希望大家碰见的神的自己，神的作为说谈好这个榜样见证给我很好，我自己是在这个光景里面嘛，借着这个光我的光中见光，我自己就蒙恩悔改。你看你这个很可怜，你在悔改，你表示你还没有得救，要悔改要进入 不，我们今天应该有观众抓，今天我们就起，就是说抓我在你怜悯我，因为神呢的话我一直查到现在，我虽有40多种翻译本加这个中文有50多种，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秘诀，是我今天所认识。神做事很奇妙，叫 by his act, by his doing, 他这个一做，哎，你就成了，哎，就是这么奇妙。你千万不要想有个秘诀是怎么样，还接你半天，可以啊，照着你的心给你做 ，according to your face, be done to you, be done to you, 照着你心给你做，可以的，你要怎么样，他会做的，这，但是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要的。那他不是这样，他就是让你看见就进入，进入就活出就得着，你为什么不这样？那这都可以，那神造天不就造了？为什么他说 I spoke, it will be, I spoke, it was done, 他说了就成了，为什么不这样？那我又是我还要他说你喜欢这样，我就给你这样就可以啊。所以我就想，这个话是给我很大的认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谁有什么反应的？真是奇怪，神做一个动作没有就没有了，还要反应一下。因为人家是想的认识圣经，我想这个只是愚拙的啊，所以我就想这一点啊越过。那么我就不在这个他的跨越四个朝代，跨越四个朝代来表达他的知识啊。那么四个时代，我们来在我这里都有这个资料，跟你们读一下都可以。不过我就点到就点到好了，点起来我们就过去了。因为讲太多是占时间占篇幅，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哈。那乌西亚这个王呢，我们大体来说还不错了啊。他父亲都36岁他就登基了，这个主要他周围的国家边境了啊，伊登啊、菲利斯了、这些，他都把他制服了，所以他强盛了，所以他就兴旺起来，建了。那么他最大一点呢，这是我们的乌西亚，他寻求神，定义专心寻求神，神特别祝福他。他一个祝福他，他就天性本性就越过了神的教训，他就是王就了不起，就到殿里的这个烧香。那么以后就得了大麻风，这是讲的乌西亚，我就大概点到这里来。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三点啊，一点就是他怎样治国，第二点呢，他实在有寻求神的心。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到他很可怜，他人性出来越过他自己来做不应该做的事，那是即使是你去摸那个，所以他长大麻风。我们在这用这，那么用这个时代，我们就把他带进来。你看一个王。先祭典多好，就冒了一点是律法，难道他不知道你不可以进店里面烧香打祭司吗？那这一点在哪里？那我们今天来谈，就是说这个人性啊，可以记得这个人性啊是好的啊，我一定要强调这一点，要不人性不好，那神造我们，那神那我们开玩笑啊。但是他离开一个人就不行了，离开一个人变了就不行了，因为大家今天你知道，你今天是在撒旦的权势、黑暗的权势里边，请你记得，你这个权势里边，你现在就失常了。这点请你注意，请你注意。所以这是我们乌西亚来谈的，他在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前面都是对的。神靠着神的大能啊，把国治得很好，周围都安静了，那么这个各方面都好啊。但是他就另外一方，他要信寻求是神非常祝福他，那么他就这么一个动作违反律法，那他只会懊悔吧？是他一定会懊悔，这我怎么那么动作不会懊悔的？为什么？你到时候你会来，也出来了，这个人得意忘形嘛，这个天性。但是你们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做错这件事，你会害怕的，你就忘记了。我感觉是我自己，我也感觉好多弟兄姊妹一看，这些东西啊出现了，那我不谈，这个不谈，我们总结一下以后把这个。那么第二，我们这个约谈呢，这个约谈呢，这个莫名其妙，没有什么好可谈，他都是拜偶像的，搞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很差了，这个是吧？这个我就是不必再读下去了，这非常差的，是拜偶像这么一个王啊，就是这样，因为讲的太多了啊。那么我就想到连续起来，他拜了那么好， 可是就这么一造错，这怎么还是能够这样啊？就觉得很奇怪。而且这个治国家也不是个王单独的独裁，那其他人也会影响你，他妈妈也会影响。这个这就是我今天在着重第二点，我们要辩论一下，我们要谈一谈，然后我们就会怎么得出什么真实啊？这个非常好，他找的这样四段呢，先设定的四个时代，让我们亲爱的这个以色列在这独特的时代里边，怎样蒙受了恩赐来侍奉神，这个等我们会解释完了，我们会再交代一下啊。第二，那么第三呢？亚述啊，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啊，这个问题很大了。我们点出几个点就好了啊。这亚述里面呢，能显出一些这个独特的风格，我们稍微提一下。他是站在他的国家来讲呢，大家先把地理位置摆好。北边呢，好像是叙利亚啦，这亚兰呢，还是这些亚述。在南边呢，这个就是埃及，那中间夹的就是这个犹大啦和以色列。那么在这时期，以色列就亡国了啊，请你注意。那么大家一定要想办法，对于你在这个北部的亚述代表了，所以进贡呢就好了啊。那么或者，那么你加入联盟，这个小国家的和埃及联盟起来也好啊，有力量来撑，那大国可能对你要慢一点动作。他总是在这个夹着三明治在北部南部这样做。那么我们讲他这个讲几个特点就好。他有一天呢，这个亚述要来南下了。南下不管他打埃及好，和埃及是对立的，那总点你总会吃亏吧。所以他都很非常害怕呢。所以这个第一点是找联盟来帮忙，第二就是拜偶像这样的情形，我们慢慢会讲到一个人拜偶像的原则。那么这里这我就提出一点就好了，必须就是主前733年呢，那时候这个亚述就南下已经把加利利占了，就是北部以色列占，那马上就进入犹大了。这个亚述就害怕，全体都害怕。那以色列就站起来说，他说我有一个意向告诉你，这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你就不要怕。这话说是谁都不会听，我要我是亚述也不会听。这个打紧到底嘛，来到就一直这个到了眉头了，你还有什么你神的同在呢？那他就说，你信你相信，你信就站立到我，相不相信？那么后来呢，哎呀，神就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这个亚述啊就不攻了，加利利的攻应该往南走，就对埃及，结果那就整个犹大就完了。他就转又往北上，加利利北上就亚兰，那就又转回去，就套了一命。这时候这个亚述就说，你这一生呀还真是灵，还讲的还蛮对的，这不可能的事。为什么这个以赛亚能做这样的图？以赛亚做了三次大事，我们现在等幕后再讲。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那么亚述逃过一命，但是逃过一命，这国家保了。但是在这里清楚的告诉他，仍然呢还是那个心呢还是不像神，拜偶像啊，以后再来了。过一段时间再来了，邻国来攻打的时候他就有两点。第一点呢，就向埃及这个求救啊，或者是把所有的金财宝店里边都收拾卖了，来给这个送给亚述，当助作为这些列国，或者看见动静了，那么再去拜偶像求救。那么我提出这点，亚述看见神的大作为，然后呢一段时间呢平静，这个小小的邻国来了呢，他就那个想了，赶快那亚述这那么好，我求你，但是有没有帮大不大国，有没有帮他？那大国也不帮他，那么他就去拜偶像了，想做就是。那这一点呢，在他这个服侍时段，就是 以赛亚书时代把这个王提出来，作为这个进捐书的第三点，让我认识这个背景。你看，所以那么奇妙，大的成果跟握他的脖子，让他不再南下进攻。以赛亚说，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将来我们就知道这个以马内利痛与怀孕就是从这里开始来讲，我们到时候再详细的讲。那么大的动作，神杜特做一个工，抓一个丸，还有再为小林我这又来了，他又想好了，那我干脆就献祭了，让亚述。他当时啊，他不感觉这是神一个奇妙动作，神的作为，让他转着玩，亚述这个不来打他，他就没有再想到其他的人，谁也在他的手中，谁也那么不会这样讲。那么为什么这个我提出来呢？就我们平常有个动作，看见神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拯救，但是你会忘记，再来另外一个环境临到你呢，你就会救那个环境，还又老的例子说，哎，上次这个亚述是救了我，那我这次先给他这个进攻呢，现在帮忙，那帮不上忙，帮不上忙，那帮不上忙怎么办呢？所以他拜偶像，那偶像还有点点头啊，有时候好像做迷，可能碰巧也有点事情可以帮助，就这样的情形。这是这个亚哈斯。那么后再讲西西家，西西家，那西西家是有智慧敬畏神的，大家都知道，但是也拆了偶像了，圣殿也洁净了，这个说当时有点这个宗教的复兴。大家就是西西家有一个原则，神试验他的心，那说这个亚述而来。我就拿着这个西拿基地来讲好了，来攻打的时候，完了他自己就倒下来了，这么相对主的形象倒下来了，倒下来了，没有办法了，说这次灭亡了，那西拿基地很厉害，说你们哪有神相信我最好，我记得跟大家讲过，那么一晚上，以色列就在祷告，一晚上神就接着使者85000人，我希望一直讲这个最好的见证。那么就一下就消灭了，第二天呢，儿子就被他西拿基地杀死，这个解决了。那么延续到有100年的时间很太平，但是神有预言，因着他当时得意忘形，巴比伦王说你这了不起，你到底什么绝招，你那声那么大，这个巴比伦王来，他就把他心就给了巴比伦王，神就试验他，他的心给巴比伦王以后，以赛亚就给他说预言，说将来你们还要灭亡啊！这个亚述不是巴比伦兴起来的话，亚述你逃了命，100年后亚述兴起来，犹大还灭亡。那么现在我们大概是讲了这么四个简单的这样说，我们一个结论就是说，一旦神对我们有显明奇妙的作为，当时想一想是神奇妙的作为，太好，哈利路亚，赞美主了。刚才完了以后，第二次这又难出来了。他就忘记第一次这个动作，神那个大作为，他就就地而行，就事论事了。那么，但是他不行，作为来了，那我们就因为应付这个环境，环境来了，我们就照着这个环境来行事，所以要人的办法，那么甚至就去拜偶像来求救。那他用这几个四个朝代不同的层面来衬托写这个以赛亚书，神怎样通悔，愿意把人在试探的过程、试炼的过程、苦难当中拯救出来。那我想到这几点呢，就要花时间来和大家来谈论。第一，我们就看见了为什么跟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的功用，为什么在历史教训的里边还要去再造错误？历史的教训还历史重演呢？我们本来很说很快就是人性的败坏健忘，历史一直在再造错误嘛。我们跟历史说不要再造错误了。过去的本能天赐之父也好，不管怎么样，古人就是我们好的见证，还是再错再造再错。那么这 是一面，另外一面我们要看，大家辩论说，神安排这时间，且着这个时代，以赛亚来，这一个转移时代的一个大的指示。那我们就说，那么这个时代转移这个时代，让我们这么安置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上，这样。那神知不知道我们这个料子？我们根本不能够胜过这个环境，那不能够胜过我们，也是再造错误，也是这个历史重演的。请大家注意，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我们不警醒的，我们不警醒。警醒的起码你不能去在被时代埋没，这么浪潮来，你会喊一喊吗？说不得了了，我潮水来了，你怎么帮我？台风来了，怎么帮我预备预备？他这个意义都没有，他还能自觉反应，就是应付这个环境。这个，所以保罗讲这个话，经简的和大家讲，要再变了。我们死在最终，我们根本麻痹的，我们更甚至晚一点，我们也麻痹。就好像我们吃这个糖一样，吃甜，当天吞下去都忘这个甜味道啊。所以有的人说是再尝一尝，有的人尝就品尝就这个道，就是这样。那我们第二来说呢，神把这个环境量度给我们，叫我们遭遇这些环境，那谁应该知道我们对环境的反应嘛？对不对？应该知道这个环境反应。那我为什么在我们环境的反应的前后？在历史历代给我们的教训，怎么这样呢？我们就说这神让我们开玩笑了，你完全是拿我们开玩笑，你这怎么样？让我们度过这个苦难，也还要先知一再的警戒，那警戒都不要警戒，那就是在警戒，你也知道没有用处，他也不会接受啊。因为环境一来了，他就进入环境里边，他就应付这个环境了，是不是？那。我们就不谈在那边有结束时间的，那我们换一个说，好，你今天没有了，你得救了，你跟着生活这个环境，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就不用这样的经验呢？神圣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也告诉大家很快的话，不晓得你反应够。我在欧洲时候就是这样，请你记得，神参透万事，就把时代的照样的调换，你的结局还是一样的。你明白我这句话讲简单一点，懂不懂？两个时代是两套，是不是？你要把这一套的人转一个时代，那一套人再转一个时代来，好，照着时代的论调往前走，你的结局还是一样的。你明白我说这句话吗？很多人转不过来。你能转过来我说的，一个是在律法时代里面的人，他怎样照着律法活？神定过了，因为在恩典时代，人家基督在里边活，那是他们的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律法怎么样？请你记得，律法在里边一个人的结局不能受律法带着定过。你在基督里边，你不接受也还是落在律法，还是一样的。这个大家懂吗？这个懂吗？这个还是一样。所以你要在神面打官司，神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结局。那就是这样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那你就不应该像我们的愤怒啊，不应该像发生啊。请你记得一点，在律法时代的神对你的愤怒和在恩典时代神的管教你是一样的。请你记得，恩典时代神给你的这个穿保暖的衣服戴着手套，这个律法时代没戴着手套一样的结局。请你记得这一点。那我们这个就不要谈了，这话很长的时间。那我们更说一个结论的话，就说他这里讲离弃神，他就这里讲特别讲了你的为什么离弃神。我们说我没有离弃神，是离弃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没有离弃神？一个人那就是缺陷的，根本一点没有改变的。一个人以前人没犯罪的时候，神与一人同在啊。那么我们当时说犯罪是一点人就等于离开一点人，那神与我们同在啊。那到底是都是很深的，请你记得，你这个人变了。你这个人变了，不是一点点的问题，是你这个人变了。请弟兄姊妹啊，今天我特别看重的和你讲的话，你今天你不管你变不变，你有一个主观说，他说父亲对儿女来讲，你能站在你儿子的地位上，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功了。为什么你成功了？说爸爸，我是你养的， 爸爸环境都在你的手中，这是一些啊，我们到六七章八章九章讲了，他说这个通用欢迎圣旨，但是先知我先提出来讲，先知常把将来的事落在今天来讲，今天的事时空落在将来来看，他用这种方式看你头脑能不能转过来。那好了，不管怎样，我们拿着说，他说圣灵同在，你相信吧，相信这里得住，好，先负你责任。那么当时我们不是1973年那个开始就是这个程度，那是伊斯兰就做了这件大事。他现在你不要管那么多，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要管，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你怎么来得及这样？你就相信圣灵的同在就好，你能站着，你圣灵的同在，不是你圣灵的同在，你这样讲，神就要负你一切责任。神不愿意用这些用人打仗，神说什么什么就成了，神说是就是了。今天我就问大家，你不要讲那么复杂啊，那么厉害神。他说我没有离开神，那没有离开神，好，你站在这边，那神就负你责任嘛，就是这重要的解释，这没有理由讲的，怎么会理由讲呢？一点没有理由讲，但是那时候他不讲这个解释，他不想到这个意思啊，提醒他，好，那就少数人就剩余少数了，那么他就是说，我相信。主啊，我想你，我呼喊你名的，你有同在。
就是
名。接下来，这怎么你能懂啊？你这是笨啊！你这是笨，你怎么会懂这属灵的操练的事呢？你怎么会懂这属灵操练？他叫你这么说，你就这么说。灵是神，对你神的原因的结果就是造成这神不介意我们外界的环境，也不介意我们的反应，我们都他造的，我们本能就出于他。那人为什么不照着先知这么好来帮你的忙？先知就帮助你的忙，不理解神，就先知帮着你忙呼喊神，先知告诉你说神没有改变，你就对着说神你没有改变，那是这个多多功能，这样一定要觉得大问题在你那边，那就不改变，他说改变了，那就是他自己背后就保证你这还讲那么重复的话，那话都是多余的。他说总而我们主要实现是可信的，你要不改变自己，他就替我们来说，他的改变还是什么，他不改变。哦，真是太可惜了。所以从这四个 case 那个王来看，这样的光景，王这样光景，这样光景，那意思要说，那我要看这个王的光景，我还和你们讲什么预言？就是有这样的光景，今天摆在眼前，我在这告诉你说，信，
你不变，
你信就站立得住。第二，神与你同在，哦，够，不是你感觉不感觉的。不是他做不做工就够了。哎呀，我就想，这不是你想明白的道理。他就说 ，by his action，by his doing， 这是借着他的一个做。那个地方是怎么得救？他就脑子想了很大一件功夫。哎呀，这一套讲了，谁说不要来这一套？你怎么知道风从哪里吹？不知道就好了吧？你知道干什么？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你不可能知道，你怎么今天能知道神呢？呵呵，太大了。我就想脑袋这转不过来，一个星球那么多，星球那么多啊，这数不尽的星，星的定位定时都转得很好。我们那个23.5度这个地球倾斜，23.5度呢，稍微一点点呢，那我们都死了都活。那个蚂蚁都站在那，都站在稳稳的，就觉得让它活。还你还懂什么？我们比蚂蚁还小。就是这么点，他就是这么提醒你，你就能做好了，很简单。所以我愿意给你前期，今天不要卖这个，也不要什么。今天我就说主啊，我重新开始，你重新得着我，我这里面我就行了，不要讲那么多，讲那么多好，你好有学问了，那好，再等你讲吧，讲不完了，你等我讲。就是这样，就是那么简单。谁有那种事啊？和那个。怎么做见呢？和那个奥古斯丁就是个对比，奥古斯丁头脑大，莱恩斯就是根本没有知识，就是要对比。你看蒙恩就是这么蒙恩，就是蒙恩，就是那么简单。但是天地的，我现在跟你讲了，不简单，他就不会。